弟兄姐妹下午好。我可能在简易边分享有几次了哈，但是大家熟悉我可能就是信息的分享，还没有熟悉我自己为什么我信主这一个见证，还没有很多人都没有听过。我只有可能就是在我洗礼之前的每一刻做过见证，之后有一两次吧。但是很多新的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都没有听过哈。那今天我就趁着这一个机会，有机会可以见证哈，我什么时候信主的。我小的时候对不起啊，以为有。我是出生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一个你们比如说现在很容易说哈，你是90后的哈，很容易这个样子形容哈，你一些出生的时间，我是60后的，可能大你很多哈。然后我出生在一个香港的一个岛哈，就在香港的南区哈，这一个地方你看见有一个村庄哈。或者是我们广东话叫屋村哈，就是有很多建筑很高的，大概有10几、20几层的那一个地方哈，也有大概10几、20几栋的大楼哈。然后我住的地方比较高，我的家的楼你看见前边的那一个哈，我都住在17楼哈，前边望着是一片大海哈。虽然在左手边我家是望着一个也有一个岛在前边，但是我家常常的在那个怎么说走廊的后边哈，我看见的有一个很漂亮的海。那我平常的生活都是望着这一个海呀，从小哈看见这一个日落。我家是向南的，那西边的那个地方很漂亮，那个云彩就是从小的看见哇。从那个金丝哈，慢慢变成那个粉红色，然后又变成那个紫色，就是那一些光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哈。或者我再给大家，可能接两张胶片，我已经试试看，讲一些比较近的，我希望大家感觉到我的小的时候所面对的那个环境是怎么样子的。虽然家比较普通哈。但是我神给我安排的就是这个那么漂亮的那一个景色，那就是可能这一个颜色是我平常常常看见的，因为在香港很小，冬天哈，冬天那边也是不是太冷的地方哈，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好像夏天一样，只有热热的太阳晒下来哈，那个感觉，那个海水的味道，就是我小的时候的那个很多的记忆。然后我是从大概5、6岁左右吧，搬到这一个新的村庄里边哈。新的村庄里边，我就带着我的比我小的两个弟弟。有一次在那个你栋楼的前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场，然后我们在玩的时候就听见哇，有很漂亮、很美好的声音，这歌声传到我的耳朵。我觉得哈，真的好像天使在唱歌，然后我跟弟弟就追着这一个声音去到一个地方，他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他是用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普通话怎么说哈，这个管灯哈，那管灯有几行，就是把你的十字架堆起来的一个很漂亮、很发亮的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它的size 它的size 大概是一片门的那么大哈，所以你的感，我都小的时候我很矮的，我很矮小，然后我看见这么大的世界在我前边哈，还有一个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高的姐姐，她很温柔的请我们三个，就带着我两个弟弟一起进去。然后他还带我坐在前排的，好像那个梦一现在坐的哈，很前排的那一个礼仪行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宣教会来的，所以呢他的宣教士的，比如说牧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去了宣教，只剩下师母在里面来传道，所以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他们姓什么哈，简牧师跟简师母哈。那简师母跟你说的好像寿云差不多样子的，所以我去看着寿云的时候，我想起简师母哈。然后他一开口的讲，就是说讲一句话哈，让我给大家看哈。我相信这一个经文，可能对每一个人说话不一样哈。但是他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一个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小啊，五六岁，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还记得你五六岁的时候还有什么记忆吗？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很特别，有一个感觉在我心里边，或者在我身体里边，有一个很热的一个好像一股热流，就是从里边冲出来的感觉。然后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很热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样子，也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哈。我觉得特别有这一个感动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不停的流。然后师母看见，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小朋友哈，坐在前边前排哈，好像他一样哈，坐在前排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讲的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泪水就不停的流下来。然后他以为我肚子痛啊，还要叫你的大姐姐啊，拉我到后面去哈，你看看这一个小朋友是不是有肚子痛，还是什么不舒服哈，你去安慰他一下哈，给他喝水啊，给他一些糖，以前我们很喜欢给小朋友糖哈，那希望就是不要再哭。然后这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哈，在我脑海里边，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就开始。从那个时候我也记得，就是好像有很多关于基督教的那一些，比如说去信啊，去爱人啊，那一些我就觉得我很对这一些很敏感。我这那个时候因为太小了，就是平常我都是去那个主日学里边哈，所以我鼓励哈大家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诗歌班哈，唱好你的诗歌，可能有一天吸引很多小朋友过来信主，也或者是主日学也是哈。然后不要担心这个小朋友可能懂得你说什么还是不懂你说什么，只要你愿意去啊，把你的神的信息告诉他们，从他们小的时候可能就在脑海里边记住这一些啊神的给他的信息。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首歌哈，我其实不太记得他的名字叫什么啊，但是我里边我常常的他的那个歌词里边就包括很多时候说有福了啊，拿着他就把这一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三到十节哈里边的那一些经文唱出来，可能我今天试试看哈。那他我只是唱一段哈，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爱懂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有福了有福了，信主的人有福了，爱主的人多蒙福，去呀蒙福，入呀蒙福。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我脑海里边哈，只是第一段哈，然后还有三段的，大家都记得哈。如果是记得哪个，我们可能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唱啊。现在唱的不太好，那以后有多机会训练的时候，我们诗歌班哈唱的更好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简单啊，可以吸引很多小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然后我大概因为今天是见证哈，不是我信息分享，我尽量把它简短一下。啊，当然我信主的时候哈，神知道我自己觉得是神呼召我的，那我是一个很蒙福的人，神没有因为我懂事不懂事，没有因为我聪不聪明哈，神我觉得是一早拣选我哈，但是我是一个其实小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有经历过一些顽皮的时候哈，一些悖逆的时候。那虽然那个时候也有怎么说，神派了一个弟兄哈，常常来礼拜天来我家 来敲门哈，然后带我去一起去那个主日学。那个时候他那个弟兄大概大我大概四年左右吧，其实他是我同一间学校的一个同学，但是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有爱心，常常来敲门哈。所以我也鼓励一些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哈，不要也甚至怕麻烦或者是怕不好意思哈，总是要去敲门哈，带人去新竹哈，带人去教会哈。那我列了大概一个表哈，大概可以看看，大概我就是我想大概五六岁的时候被叫信主了啊，然后就是大概我十一岁左右吧，因为我是比较早进学校的。那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次有个牧师哈，可能他也是宣教士来的，他就是在他讲道完之后，他就负责人去如果是你信主了，绝技信主的时候，你就站起来举起你的手哈。那个时候我也感觉到好像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感觉哈，里边有一个很热的感觉又涌出来了，我的眼泪又出发了。那个感觉就是好像被神在一次呼召，然后就是我也站起来了哈，举手之后他叫我站起来，我也站起来了。后来要走到前面去，我也走到前面去了。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是圣灵引导那个感觉，就是要绝迹哈，跟随神。然后从哪一次开始，我就发觉好像我的生命就是好像跟教会没有可以离开教会的感觉。但是十几岁的就也是开始反叛哈，然后到了中学又不是在我的刚才看的那个屋村里边住哈，我要到外边哈，然后比较远的地方，因为以前在香港没有太多中学的学校，不可以在屋村里边哈。后来我的弟弟比较好，他都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圣公会的那个学校，在中学在里边哈。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没有，所以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哈。然后还有坐车，如果是每一天早上坐车坐巴士哈，一个小时才可以回到学校，还要转车，所以其实比较辛苦哈。那个时候当然了哈，礼拜天是唯一睡觉的时间，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上课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很挣扎去教会哈。我也尝试过，因为以前是很规定的，大概九点钟开始，八点多都要到，所以那个时候叫你爬起来的感觉不是很容易，所以有的时候去，有的时候偷懒，就算别人敲门，说我不在，跟我妈妈说我不在啊，我去了旅行哈，就希望你一个人可以，或者你的同学可以走。其实他也知道我在里面哈，他也站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希望我跟他一起去教会。那还有就是再讲到一下，你的功课也是不太容易哈，这不好像不是好像这一边那么自由的哈，你可以读可以不读。那个时候在香港是很竞争很大的哈，那个只有两间大学啊，一个是香港大学，一个是中文大学，所以那个时候是很那么多的小孩哈，就是要争进去这两个大学不容易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很努力很努力读书哈，不可以就是有假期，有的时候读得很晚很晚哈，大概两三点钟左右哈。所以我觉得读书那个时候不像这一边太自由了哈，好像就是努力一下，小孩努力一下，你就觉得很心疼了。那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也不理我们的，让我们自己去读，所以那个时候也挺辛苦。然后我发觉就是虽然有这一个现实的你一些先机了哈，就没有太多时间回教会，但是也有灵性的那一个挣扎。我刚才侯伟也分享到有这一些邪灵的那个素养。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当我信主的时候信主之前可能就是被叫信主之前都好像没有看见过， 我不知道是我太敏感还是怎么样子，现在如果是形容的，以前我都不讲了，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可能会带给大家有一些不好的印象哈。但是从明星上边的，我常常看见哈，常常的给这一些骚扰，也感觉到这一些出现。然后那个时候我常常看见的，然后也有的时候会很吓人的那个感觉哈。那我有一次最大的那一次是，我看见他从我的床睡床的床边，突然之间把你的头伸出来哈，看着我的时候是定睛看着我的，还说我三十几年之后就看见你了。我说不会的，因为我信主哈。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信心很多时候都被动摇了，小的时候不太懂了，所以也是。感觉到有一些怕吧，虽然我知道我是信主哈，然后所以我劝勉大家，你是基督徒，但人有神，必人有鬼哈，然后不要，但是不用怕，因为刚才也说过了，我们的神已经胜过世界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怕，总是要真的靠着神能够得胜。然后那个时候我哪一次是比较严重的哈，然后我也去看医生，因为我可能生病了，我觉得。然后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把我送进医院。其实中间一个精神医院，不是普通的医院，他以为我发神经病了。然后呢，幸好有一期哈，他去申请我出来了，跟我妈妈带我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觉，就是我也回顾我自己的生命里边，在我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说，因为自己太反叛了，也没有真的好好的跟随神哈，然后我也很后悔，如果是我哪个时候我真的每一个礼拜去教会啊，多亲近神的时候，我相信这一些都不会骚扰我哈。那什么时候开始不骚扰了，那我来了瑞士，其实也是因为避了这一些邪灵的问题哈，所以我来瑞士哈。另外一个也是希望能够把我的生命可以有一个转变，所以那个时候就找紧机会了哈，有机会我就过来这一边，以为可以分开一下。但是我还记得在第一年到我在瑞士的时候也曾经看过，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国际性的哈，不是只是做香港或者做中国的，还是这一些都是大处都是哈。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真的求神帮助我。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在我洗礼之后开始，我就没有看见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好像洗礼对我很重要，因为好像我不单只是向众人去证明我是属神的。还有就是在邪灵里面也是很证明很证实跟他们说我是属神的，所以我洗礼的每一个他们跟我拍照拍出来的，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到，我也不敢在这一边哈，让大家看，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形象的我的照片完全都是一个很怪怪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每个人拍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子的哈，彩色的哈，所以大家就有一些模糊啊，有一些东西哈。但是我发觉真的，在我洗礼之后，我就好像决定我是跟随神，我也向每一些灵界跟他们说我是属神的。之后我就很少见过哈，但是总是希望这个保持在神的里边。所以那个时候我发觉可能对某一些人不一样哈，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神也在圣经里边讲到是为了出邦的义，我相信神已经很早的安排这一些哈。然后我大家也看见哈，我是96年，大概30年左右之后哈，30几年之后才受洗，所以我觉得自己真的等得太久了哈，如果是早一点可能没有这一些事情发生哈，但是我相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安排，为什么是让我们更加可以在他里边成长，你不经历过这一些你不明白，你也不知道有这一些哈。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考验来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你喜欢的东西哈，但是我们选择的东西是有后果的啊，不是说没有后果。所以我们要真的每一次求神帮助我们哈，怎么样去选择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哈。那到的其他我不太尝试讲了哈。到了2002年哈，有一些机会哈，我都跟着一班女圣哈，女士们啊，希望他们去信主，所以我就跟有一个说BSF 啊，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BSF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女生啊，每个圈里也在里边的。那有一次就是他有一个朋友，他说你如果是你去我去，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大概是2002年的10月、11月份左右吧。然后我就说好，我去 BSF， 那你一定要去。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哈，但是我也愿意去学习哈。那从哪一次开始的时候，我就每一个礼拜都在，除了放假以外哈，都在 BSF 里面。到现在大概是15年、16年了哈左右吧哈。那从这到了 BSF 大概是7年左右吧，就是2009年，他们就找那个组长，我都受到这个组长的训练哈。那个teaching leader 他也问我第一个问题，是我有 interview 的嘛，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你懂得讲方言吗？那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个样子问哈？可能灵性上边有一些属灵的情报吧哈，可能他也看见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哈，所以他很第一句话就问我哈，你会讲方言？我就回答他，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我就问他讲中文算不算是讲方言呢？然后我发觉这个很奇妙哈，母语是讲广东话的啊，那在香港长大是讲英语的，所以其实普通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语言哈，但是我也愿意去学习哈，神也给我有这一个智慧去学习，虽然有的时候讲的不好，但是我又尽量去学习哈，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也是属于方言哈，因为讲方言都有人可以翻译啊，大家不明白可以找弟兄姐妹去翻译，也让重点是我们要来赞美神哈，就是你讲方言是用来称赞神的，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使徒行传里边可以看见哈。所以有一些人问为什么我很容易听见神的声音或者是看见神，这可能就是因为我以前有这一些背景里边啊，就是帮助我比较容易听见比较容易看见哈。那从那个组长训练里边我都很努力哈，我就是神也为了我这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在你的 BSF 装备了。然后到了2012年的一个复活营里边哈，就是陆家牧师去副教哈，有人去传奇侍奉，那个时候是我第三次感觉到里边又有一个很热的女人冲出来了哈，我的眼泪也流下来了。我觉得就是神用这一个方法呢，让我知道哈神的护照。那我那个时候我还懂得很厉害，就是我跟神说啊，然后我那个时候还要希望就是还继续工作，那怎么去传职侍奉呢？那放弃那么多，其实我在教会也挺好啊，我在教会里面我也全心侍奉啊，不是虽然不是传职啊，但是神可能就是给我知道哈不够，但是你需要的他都会供应足够我的。所以那个时候呼召完之后，每一个天晚上我就跪到在那个福婆营里边的那个屋子里边哈，然后看着这个飞沙在你的窗口，这个窗的怎么说，你的窗的前边哈，那跪下来就是向着神祷告。然后每一天晚上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我也不知道几个小时左右吧。那我看见异象哈，神真的让我看见哈，他是 他给我的一个怎么说印证哈，就是说我就希望就是他给我一些看着不同的东西，让我知道真的是他不知道吗，还是我自己的脑海里边去想象啊，或者是还是前因还在骚扰我去怎么说扰乱我的那个时候，会不会这个是从我自己来的？那个时候的我要很清楚觉这个知道是真的神呼召还是自己的想象哈，然后真的看见你的意象的时候，我发觉我没话好说哈，但是有机会我才跟大家，可能我相信每一个人呼召不一样，不是说你看见什么东西就是一定是神呼召你啊，但是我发觉那个时候是我跟神那个沟通的时候，他真正的给我知道他是真的呼召，所以我发觉很奇妙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那个手中里边，他都给我们有不同的成长啊，或者是有不同的那个经历，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神啊。从每天之后，我就发觉我就希望这个神这个样子呼召我的，尽量就去顺服哈。然后我去找那个神学啊，那些神学院里边啊哈。然后我找到这一个剑道神学院的时候哈，因为他可以在网上去上课。那一两堂课的时候，他都给我看很多，要我去学习很多书籍啊，比如说是500页的书哈，可以要缩短到500个字。写着一个不古有什么这怎么说读后感还是怎么哪一些哈，然后那个时候就看了很多书籍哈，关于神学的，也关于另外一些的就是有关系的一些书籍了，所以我和穆莱克做得那么好哈，不是说我和穆莱克做的可能就是因为神通过这一个去帮我去学习这一个叫中文翻译是讲道训练哈，所以看到你一些书籍里边，我也做着写一些 summary， 我发觉就是对我那个把那个信息分析的那个情况非常好，每一次都比较容易去明白经文里边所说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神让我去学习什么，我把我的得着去帮助别人哈。那虽然别人可能有另外一些得着，但是在 BSF 你的系统里边，你的 system 里边非常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分享小小的时候，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得着啊，可能就是10个人一组的时候，每一个人分享一点，我们就有10个得着哈，10点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哈，研经的一个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去成长。我也希望带着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礼拜二早上有现在比较短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哈，那也希望大家去尝试一下，里边真的很帮助我们哈，去学习神的话语，也慢慢从那个讲课里边也听到神的话语神的声音，或者当我们做功课的时候的一些题目是帮助我们去跟神有一个沟通哈 ，fellowship 哈，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发觉你每一天有这一个关系的时候，慢慢你就可以在他你的生命里面会越来越像耶稣哈。所以基督教的我发觉另外一些宗教里边他们没有这一个，就是说生命是怎么样那么重要哈。那神创造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模样哈，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认识主耶稣之后是要慢慢去跟随哈，好像耶稣一样活出基督的模样，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目的，不是说我活出你要看见我是怎么样的人哈，所以我比较小周间就是我不希望别人看见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希望神人看见我们后面伟大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哈，他是真实的在我们生命上，他是出现过的，是实在的，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哈，不是哪一些迷信还是怎么样子的，你其实是真正的每一天来经历神哈，有一些很小的东西哈，我刚昨天 查经也分享过，其实有一些很小的东西，如果是你每一天亲近神的时候，你发觉你就算是很小的东西，你都能够听见神跟你说的声音。比如说选择一杯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其实是那么小的东西，它都在你声音中讲给你听。只要你去愿意去顺服，愿意去跟随，我发觉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讲给我们听的一个方法。有一些人可能真的要出生才讲给你听，你才知道哈。有一些人可能通过某一些事情就让你知道他是希望你怎么去选择。所以我发觉我是比较顽皮的一个哈，他常常很大声地跟我说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对不起，真的我愿意乖起来了，我不要太叛逆了哈，常常要他担心了。我记得有一次怎么说呢，我做完手术之后我还在玩游戏在那个病房里边哈，那个这附近很安静的，但是我还在我觉得很闷哈，这那个刚刚过了这一个麻醉的那个药的时候，我发觉没事做，我就在打手机，那就是听见有一个声音，他很温柔的跟我说，女儿，你不要再玩了，你知道你做完手术你应该要休息了。哇，我吓了一大跳，哇，这个样子神跟我说，然后以后我都不敢了，我说跟神的时候我知道错了，我不敢再玩了。然后其实在生命中就是那么简单哈，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我比较顽皮，所以容易听见，因为从这一个方法我才听见，所以我要学习哈，有一些真的很幸福啊，他相信神就那么简单，他相信有一个神，就跟他好像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去听见了哈，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比我更好哈，不需要真的听见才可以改变嘛。所以如果是你听见有一个声音跟你说这一些的话，你要小心，你真的要改哈呀。那从2013年的时候，就是也是一个母亲节哈，我看见神也开路了，给我一个机会哈。那所以在5年前的那个母亲节，我分享第一期的那个信息分享就是母亲节哈，那神爱的神就是讲神的爱的。那在2014年哈，也神也很恩待啊。那在 BSF 本来是用英语上课的，那那个时候神也呼召在一个 BSF 去有一个中文组。我也很谢谢我们教会的姐妹很支持哈，愿意参加因为他要有大概有10个人才可以组一个组一组哈，所以一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6个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就有第二个星期就有8个第三个星期已经有12个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当中，如果是你顺服的时候，神怎样加添人给我们哈，你不需要去想，或者是需要去怎么样子，你需要的东西神都可以加给你哈。当你这首先你要先求神的国哈和他的义哈，所以其实这一些神的话语里边，我们真的是可以在生活上面可以行出来的哈。那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还有中文组哈。然后我也感谢主了哈，林也是曾经是中文组的组长哈，现在是牧行了哈。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放弃哈跟神的关系哈。其实学习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要回答问题，但是这一些都是次要的东西哈。那最重要是通过问题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哈。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问神哈祷告。然后就是你在经历神怎么样去帮助你去明白，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哈，也是一个很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哈。那到现在呢，我知道神给我的那一个使命在哪里，我觉得他是帮助我去明白，或者他也是在训练我去牧养哈神给我的羊群哈。就是无论是他是外国人哈，因为我也带运营组，我组的每一些组员也有瑞士人呐，也有一些怎么说南美的人呐，也有另外一些国家的人哈。 那有一次是统计 BSF 里边有多少的不同国家来的人，大概有68个国家，不同的国家的女士们哈来参加。所以啊，在啊里边我只学习到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他都是神家里边的人啊。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好像弟兄姐妹一样啊，我们要彼此支持，彼此的爱护，彼此的帮助，不是看别人的短处哈。我们也比他们，就是你不要比较了哈，比较是没办法的。其实看见我以前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基督徒，也是经历过很多顽皮的时间哈，不顺服的时间，神都没有放弃过我，神没有说啊你哪么不乖哈，我不要你了，神没有这个样子说，就算是我还在追人的时候，神已经拣选我。所以我觉得啊，神的不离不弃让我真的可以站在这一边跟大家分享。我也希望就是以后有多更多机会讲，跟你分享到我生命中哈，有一些真的很小的事情也是神的安排。我觉得这一些才是精彩哈，这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也啊，在神多经历神哈，你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哈，或者朋友们哈。我就是鼓励你祷告，去愿意去经历神啊，他是真实的啊，所以你愿意求的时候，你愿意去寻求的时候，他一定为你开门啊。神是真实的，不是只是虚构上的，就是基督教啊，一个宗教而已啊，不是，这个是生命，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你信主的时候，信他的时候，你就发觉你每一天的真的丰盛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讲给你听哈、啊。但是当你经历的时候，你变得喜乐，你变得平安，没有人可以就是替代，或者没有东西可以替代你了哈、啊。然后最后我选了还有一个使命哈、啊。那在圣经里边讲到哈、啊，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算是要去传福音哈、啊，我们必得着能力的。那神也吩咐我们要到地极哈，做他的见证，不是做我的见证啊，做他的见证啊。他怎么样在我生命中出现，改变我这一个顽固的人，或者我这一个罪人哈、啊？他怎么样去帮助我？然后这一些福音带到地极的时候哈、啊，末后才来到哈、啊，他的回来的时间也很快了。我希望就是大家把握时间哈、啊，把握机会啊，不要再等了。等有的时候你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事情啊，或者今天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人生很短啊，没有人可以保证明天，但是我们的主，如果是你愿意相信的时候，他保证你明天一定可以属于他啊，一定会可以跟随他。那我们一家人，我也希望这个神帮助我们哈，一家人就是成为神的使用的器皿哈，来荣耀他的名啊。我也祝大家今天这一个是我每一次5年前分享母亲节的时候每一个 topic 哈。OK， 然后现在分享一首歌哈，叫《恩典的记号》。那这首歌很特别哈，它有一个旁白的哈，就是讲一些鼓励的话。我也希望从这一些鼓励的话来，能够帮助大家去思考哈。无论是你经历过什么，神都在。你看不见，不代表他不在。你虽然看不见啊，他也听不见，也不是说他不跟你说话啊。所以我们要记得怎么说？你信靠他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看见，你可以慢慢听见。可能他用不同的方法跟你说话，用不同的方法显现给你看见他。那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如果懂得唱的话，在旁白之前或者之后我们可以唱。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
谢谢秀池姐妹哈，这个她的见证，为加油，哈、啊，加油，好，下面呢，请陆毅姐妹来做她今天的见证，好，谢谢，有请。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叫陆毅，今天很有幸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见证，也分享一下我跟巴塞尔华人教会的一路过来的渊源。前两天接到周娟的邀请，觉得很荣幸，一直在想我起个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我就想起个名字叫信念。对我来说，信念是一直保有的一种信心，念念不忘。这种信心呢，在我们的内心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能让我们抵抗生活中所有的逆境，也享受生活中所有的美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主题。这是一些数字，不是我的电话号码，也不是我们家保险柜的密码，这是一些日期，对我来说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日子。2016年我来到了瑞士，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来瑞士，但是是我第一次在瑞士定居。刚来的时候，我是3月17号来的，所以刚来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不适应，语言的不适应。虽然瑞士是一个英语程度普及蛮高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去超市啊、去邮局啊，还是会遇到一些语言的障碍。第二个是生活的不适应，因为来瑞士之前呢，我一直在上海，那来瑞士以后，突然发现哎，这边怎么星期天没有商店开门的？哎，这边的超市晚上7点钟就关了。这边的有一些商店星期六的时候5点钟就关了。种种的不适应，觉得哎，在这里的生活好像有点困难。那第三种不适应呢，是生活上的不适应。来瑞士之前呢，我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我也把这份工作当作我自己的事业一直在做。那来了以后呢，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而且当时也家里只有2个人，大把的空闲时间，觉得跟以前忙忙碌碌的生活很不一样，所以也觉得不太习惯。那在这种种的适应当中呢，人会习惯说我去找一些我熟悉的东西。那我就想，哎，看看这里有没有华人教会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华人跟我一样，希望能从他们这里，从聚会这里学到耶稣的一些真理。机缘巧合，真的就找到了。第三个数字是410，是4月10号，那天是我第一次来华人教会。那时候呢，我也很害羞，也有点胆小，所以我就一个人悄无声息地从那个门口走进来。除了那天我记得是秀云姐做的接待，除了跟她轻轻地打一声招呼呢，我就坐在最后一排，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看周围什么情况。那天其实是一个认证会，也是像今天这样的见证，所以哎，很巧，那天第一次来就是见证会。第一个见证呢，我到现在都非常记得，是慧云姐。慧云姐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她的一些历程，包括她当时凭借着主耶稣的一种信心，和她身体的一些疾病做斗争啊等等。讲着讲着呢，她很感动，她就哭了。后来我发现我也哭了，那我就在想，哎，好奇怪哦，这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人，而且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我怎么会哭呢？我想了一想，其实我是被他感动的，更确切地说，他的那些情绪，他走过的心路历程，他分享的东西，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所以这种感动有感而发就哭。我当时觉得，哎，好丢人啊，第一次来那么多人还哭，偷偷把眼泪擦掉，就说不能再哭了。第二个做见证呢是绿俊，男生比较坚强啊， 男生虽然一路也是分享了他在中国的那个读书的过程中接触基督教，接触耶稣等等，以后一直到德国等等，他没有哭，但是讲到后来呢，我发现他有点哽咽，我发现我好像也有点哽咽。所以其实大家走过的心路历程都还蛮像的。第三个做见证的呢，很遗憾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但我记得那是个女孩，她说她从伯尔尼过来，她分享的呢，当时是自己跟有点抑郁症的那种一直做斗争很长的时间，遇到的种种的生活上的身体上的情绪上的各种状况，他是很平静，一路笑着讲。但后来我发现，哎，我很不争气的又哭了。我觉得这女孩太不容易了，一路跟自己的疾病做斗争。那讲完以后呢，我就偷偷摸摸的又离开了，因为我那时候很胆怯嘛，那么多人看到很多人，我很怕。那我回家就想。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生活，我们习惯了在人与人的沟通当中掩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就有一种更世俗的、更事务的、更商务的方法去跟人沟通。哎，为什么到了教会，我听了别人的故事，听了别人的一些经历，突然发现我内心那块最软弱的、最柔软的地方突然被触痛到。我一直在想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在教会里我们都是神的子女，我们都承受着他的爱，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更加打开心灵，自由的、真诚的和人沟通。打这以后呢，星期天来教会就成了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节目，从四月份开始，五月、六月、七月，突然 Mark 跟我说，今年我们有洗礼，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哎，当时我一点都没有犹豫，我说可以吗？好啊，很兴奋，哎，可以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那后来他跟我说，我们定在9月18号洗礼，我说好，太好。然后七月份的时候上真理班啊，大家的一些讨论啊等等，但是总会有一些波折嘛，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当时定了9月18号是星期天的一个洗礼，然后呢，我9月12号就是前一个星期的星期一呢，我就觉得哎呀，我胃不舒服，而且我当时胃不舒服了好几天，好像总恶心啊，不想吃东西啊等等，我也不愿意去医院看，我想我就去药房随便买点药去了。那个药房那个人还真的挺好的，他听我说完一系列的问题以后呢，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是怀孕了啊？他说我不建议你买胃药，要不你买一个验孕棒回去验一验，等你确认没有怀孕你再回来，我再卖胃药给你。我说哦好，然后我就回家验了验，哎，好像是怀孕了我。但是当时我不敢确诊嘛，我上 internet 查了很多，说验孕棒也有很可能是那种错误显示啊，身体的一些其他什么内分泌失调也会导致这出现两条红线等等。那我就跟我的医生去约时间，他说我最早就是下星期9月19号啊。好，那也没办法嘛，又不是急诊，那就只能接受9月19号。然后从9月12号我验出可能怀孕，一直到9月18号这个5天里面5、6天的时间里面呢，我先生是扮演了撒旦的角色，他一直疾言厉色的跟我说，你不能去洗礼，摔倒了怎么办，洗礼是要把整个人浸下去的，你滑一下怎么办，你感冒怎么办，你等等等等怎么办。他一直反复的从好言相劝、利诱到威胁等等都用到。我说你很像撒旦。在这里呢，补充一个背景，是1976这个数字。 对，我是76年生的，所以在我怀孕的时候，就2016年的时候，其实我是40周岁，那按上海的说法是41岁，这个到全世界都属于高龄产妇的一个年纪了，大家都会格外的关心你。那我当时也是很有斗争啊，第一，我真的不想冒险，但第二呢，我很清楚的知道受洗是我非常想做的一件事。那怎么平衡呢？我一直在想，在跟 Mark 这边也在说，哎，我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点水可不可以？就是在额头上点点水。Mark 说，这个不行哎，点水一般都用于临终的那些人，你这个不符合。那边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那后来 Mark 是说，或者这样吧，你到时候洗礼的时候，你第一个下水，那个时候水最热，能够确保你能够不要浸在冷水里面。那后来呢，家里的撒旦肯定是不愿意的，然后我一直是这样觉得的，我是想做这件事情，而且我相信这是对耶稣来说是他喜悦的事情，那我就去做，相信他会帮助我，他不会让我有事。所以我在家里跟撒旦做斗争，说我怎么都要去。所以9月18号其实受洗那天，我绝对是有那种 VIP 的待遇，这边有我先生一路陪着我，手里拿着一个大包，里面有毛巾、吹风机，有什么擦的东西，然后还有药，什么东西都有。这边呢，马克跟我保证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接住你，我们不会让你滑到那个池里去的。所以当时是有一个 VIP 的待遇，我记得我是跟雅琪还有郑杰一起受洗，很遗憾郑杰今天已经没办法跟我们在一起，相信他已经没有病痛的安息主怀。所以那天我是做了洗礼，哎，突然觉得自己像新生一样，虽然身上种种的不舒服还在，但是觉得好像信心更坚强一点。那在这以后呢，其实啊，高龄产妇的确蛮辛苦的，也有很多的情绪上的波动啊，身体上的不舒服啊，然后一些反复啊等等等等。那特别是会忽然的没由来的觉得很害怕，一会儿又没由来的觉得很沮丧，可能是那种荷尔蒙或者什么分泌有问题。那我觉得我需要让我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是读圣经。我每天规定自己在一定的时间里读圣经，每天坚持。在怀孕期间我没有一天落下过，每一天都做这个功课。所以就有惊无险的过了2016年，到了2017年，没有这么一帆风顺的了。你做一件事情的话，一定是会有出现很多问题的。2017年一过，立马新年过掉就有问题。0104就是指1月4号，我好端端坐在家里，觉得什么都很好，突然，哎，出血。大家都知道，其实怀孕的时候出血是一件蛮危险的事，赶紧去医院吧。然后一边去医院一边给我老公打电话。所以有时候呢，你觉得有老公呢跟没老公也差不多，他不接，你打了很多电话他就是不接，哎呦。所以我一个怀孕的人出血，自己坐着公交车去医院，一路上也害怕也担心，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你能做的是什么？祷告。我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我都在祷告。那到了医院呢，先碰到护士小姐， 做一通检查，然后说你等一下。那时候我突然觉得恐惧，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孩子会不会还能保住？因为护士小姐是想安慰我，但是她安慰人的方式的确是不可行。她是怎么跟我说呢？她说你不要担心，你到这里了，你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接下来发生什么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不要再担心了，即使这次没有，下次还会有。我很想跟他说，小姐，你这个不是安慰，你这个是威胁。后来医生是说，我们查不出你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住院，你今天晚上不能回去。好，我住院，然后我就在医生给我去安排病床的时候，在我老公一路从公司赶过来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医院的长凳上继续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住到医院第一句话，因为住医院大家都知道带很多东西，跟我老公说，哎，你记得把我的圣经带来啊，哎，你要好好休息，你不要再看了。不行，我一定要看，因为这是我每天的一个习惯。好吧，撒旦拗不过我，带来。然后过了两三天就出院了，因为这里的医生呢也蛮好玩，跟我说我们实在查不出你有什么问题，那你住在这里没有意义，你回去吧，如果你下次再出现出血的问题你再回来。好，我回去。1月4号进的医院，可能1月6、7号出的医院，然后到1月14号同样的问题又出现。那第二次再出现这个问题呢，其实感觉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是惊慌，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次就是纯粹的是伤心，因为当时强烈的感觉是再出现一个情况的话，可能真的保不住这个孩子。那我们去到医院，医生还是这句话，你住院吧。然后我在医院住了10天，结论还是同样，我们查来查去查不到你有什么问题，你回去吧，再有问题你再来。所以其实整个一段非常担心的日子里能做什么，能做的只有祷告，读圣经。祷告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信心，读圣经是为了让自己内心能获得平静。回去以后很好，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一直到4月份，医生跟我说，你要剖腹产啊，没问题没问题，这么大年纪剖腹产理所应当，你要竖着切。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竖切和横切是什么区别，因为一般的剖腹产都是横切，那人的肌肉呢，它其实肌理是横着的，所以横着的话它的愈合速度会很快，如果竖着切呢，等于把你整个一块的肌肉的肌理全部切断，那它第一呢疼痛度会增加很多，第二呢它的愈合会很慢。那没办法了，医生说要竖切，你也不能说我不愿意切对吧，那就哎竖切吧竖切。但是我知道竖切是不是我的希望的结果，那还是回到老办法，祷告吧。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已经来了，他们其实并不信基督教的，我就跟我妈妈说你帮我祷告。我妈妈说我也不懂怎么祷告啊，我不要说错话到时候不好啊。我说没有什么说错话的啦，你就是把你心里想说的，你对我的一些祝愿就跟神说。他说那我应该怎么说呢？我说你不要想一些形式上的东西，你就是随着自己的心说就可以。然后哎，很搞笑，因为原来医生是说4月21号剖腹产，后来医生说他要出差了，只有4月20号有空，所以4月20号我去到医院，医生看到我第一句话是，今天早上我们又帮你看了一遍你的 B 超， 就在这两天的时间内，胎位有一点点转，也许我们能试着横起，但是我不敢保证。好，有希望就好，有希望总比没希望要好。那后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顺利，小朋友非常好，也是横切，也愈合得很快。然后连我妈妈都说，哎，好像祷告是有用的嘛。所以打那以后呢，她也一直在祷告。那这一段经历，我说我要来做见证，是在这以前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强，很有能力，能掌控自己身边的事。但只有经过这一段以后，我发现我们人的力量非常渺小。以前我会说我很努力，我很能掌控我自己，但其实后来想想，有什么事情是我们真正能掌控的？生老病死不由我们掌控，人生的逆境，人生的低谷都不由我们掌控。那我们凡夫俗子一个能做到的是什么？依靠主耶稣的力量，依靠他给我们的信心，来在顺境中不迷失自我，在逆境中保持反弹的勇气。这个是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这个是2018年，我对自己有很多要求。因为我听过一段话，再恩爱的夫妻这一辈子都会有100次想要离婚的冲动，这100次里面90次是在小孩生出来的一年之内。我觉得很有感触，第一次做爸爸，第一次做妈妈，各种的不适应，各种的互相之间的不妥协。那2018年，我很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段哥林多前书里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能关心的人不多，只是身边这些人，所以我们要用基督这样的爱去关爱他们，去包容他们，去用他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感召他们。其实今天来做这个见证，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能够遇难成祥，逢凶化吉。那今天还有一个主题是感恩，感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认识耶和华，认识他在我身上和我身边创造的神迹，也感恩我能认识这个华人教会。非常感恩的收到你们很多的关心，很多的关爱。我怀孕期间，包括生完孩子，都有很多人发微信给我，希望我好好休息，希望我一路顺利。然后在我生完孩子的第三天，秀玲和慧玲就来看我，然后朱大夫也是听说我腰痛，就一路到我家来给我做按摩。这些都很感恩，在我的生命里能有你们。感恩我们的生活，珍惜我们身边的一切，希望大家和我一起继续保存这个信心，一路做最好的耶和华的见证人。谢谢大家。
好，谢谢陆毅姊妹的分享啊。我想下面请费扬弟兄来做分享。好，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两个见证会之后呢，还能这么有精神来保持这么好的注意力。伟大的母爱最接近神，阿嘎比的爱。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呢 也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两个星期前，周娟对我说，要不要做一个见证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大家沟通，并且认识，并且了解，并且分享。然后我就答应了，我说好的，我愿意做这个见证，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周娟说，不要谢谢我，要谢谢神，是神给你这个机会。确实是神给我这个机会，因为我不配，我的行为也没有与我的信心相称，是神的怜悯才让我现在可以站在这个里。下面就来分享我四年受洗以来的个人的体会。我的见证呢，可能有一点偏重说教，如果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能够指正。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费阳，然后今年呢是正好33岁半。我的太太呢是邵颖姊妹，很多人说她姓邵，其实她姓严，她的全名叫严邵颖。然后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是叫Christina， 已经2岁半了，还有一个是 Daniel， 刚出生，今年现在才7个月。我们的生长环境呢都是在中国的北方，然后2003年，我考上了大学，然后来到了长沙，在中南大学呢，正好2004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那一半邵颖，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说来也认识了已经15年，算是蛮长的了。本科毕业以后呢，我到了华南理工大学，在广州，然后严邵颖也跟着一起在广州，我们他在工作，然后我读了3年的研究生。之后呢，神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有幸能够来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从事博士研究，然后呢2014年底来到了巴塞尔。小时候呢，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很会考试。正是因着这一点呢，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因为我们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其他方面呢，我有很多的不足，但是那个时候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些方面。比如说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比如说我喜欢竞争，我的脾气很坏，控制不了自己，而且我不能关心他人，这些种种的不足呢没有被意识到。然而我只是认为可以凭借学习好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其实这个在我信主以后呢，慢慢的心态放得更平和了。我知道不仅神看重的，最重要的是看重人的品格，而不是世界上的这些成功。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句古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但是主耶稣曾说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这座山，你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了。感谢主，这些年来我的性格改变了很多，这个我太太可以见证一下。难道这不是一个巨大的神迹吗？下面举一个人工智能的例子啊，就是这些年来科技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前两天有一个围棋软件叫 AlphaGo， 它 他又战胜了人类，并且把人类远远地甩在了背后。而且呢，各个方面，比如说人造的机器人兴起，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银行社会各界，就是运用这个。前两天看到一个报纸，上面就说，就是一个年薪40万美元的一个高级的资产分析师，他的工作他的一年的工作量就可以，现在已经可以被计算机在3分钟之内取代完成，所以很多人都面临着失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末世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人工智能会给人带来什么呢？我们就可以问一些人造的机器人，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掌权，我们这个机器人就要取代人类，毁灭人类。不知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会对这些机器人觉得是好笑呢，还是比较悲哀呢？因为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创造计算机的，我们是造他们的。因为受造之物不能高过它的造它的主人，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灵放在这些机器人心里面。然而创造我们的这位造物主耶和华上帝，他不仅用泥土创造了我们，而且还把他的气息吹到我们鼻孔里，所以我们变成了有灵的活物。感谢主，他开我的心，能够使我看见大自然中奇妙的恩典。比如说这个地球是多么的美丽，然后这个大好河山瑞士这么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前我是看不到的，因为我灵没有打开我的眼睛，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我们自己想一想，这并不是自然，这是神多么大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它里面享受这么丰富的供应。而且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确实是明明可知的。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感谢主给我看见今生的短暂和虚浮，并且让我明白天国的真实和永恒。现在我知道，人死了以后并不是一了百了，死后且有审判。假如我的生命只有最后一天，我应该怎么度过呢？我要去做努力，去做有价值的事。但是什么是有价值的事呢？举一个例子，前些天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位英国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William Goodall， 他的一生非常的成功，他有3个博士学位，而且曾过几用世人的眼光看，阅历很丰富。他有先后有3个妻子，结了3、4婚，然后育有4个孩子。他的身体也非常的好，他在他的所在的这个植物学的研究领域从事了将近70年的工作。当他100岁的时候，他还奋战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在澳大利亚。他的身体非常的好，他在90岁的时候还可以自由的打网球，到了100岁的时候，教职员工组已经多次通知他要退休，他感到自己很空虚，他说我不想退休。就是就在他104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别人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庆典，然后但是在这个会上他却
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可能我应该选择现在是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当场现场的气氛一下降到了冰点，随后他便自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然后他已经选择好，因为现在澳大利亚还不允许安乐死，他就选择来到瑞士的巴塞尔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意义，可能并不在于事业上有多成功，或者身体有多健康，或者是你有多少的财富。如果没有主耶稣和这个基督信仰填补你内心的那一块空缺，永远都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大陆背景的人可能知道，很了解，就是以前我们曾经竖过一定的标杆，还有信仰吧，比如说我们的共产主义。听说过有一个人叫保尔·柯察金，他也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寻找着，但是他没有寻找到，但是他觉得他找到了。所以神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去努力去做有价值的事。我们要做什么是有价值的事呢？我们要做神看为宝贵的事。我觉得就我而言，我的理解可能就是我们要服侍别人，为荣耀主耶稣而活。不求每一个信徒都能像使徒保罗一样一生都沿着标杆直跑，但我们每一位在临死之前，但愿我们都能有平平安安的确据，欢欢喜喜的去见主面。2010年，我出国读博，是从著名的科学家 Jennifer Dressman 教授，他就像我们的一个母亲一样，一生中培育了五六十位博士生，而我也能成为他有幸成为他的一位中国的学生，从事的是生物药剂学和药代动力学的研究。这位像母亲一样的老教授已经65岁了，快退休了。他很喜欢把十字架戴在项链，戴在脖子上，而且他行得非常好，特别关心别人。他的行为完全活出了基督徒荣美的见证。而且我的博士同学里面，多数都是德国人，然后他们呢，大多数也都有基督的信仰。我就感觉到跟他们相处呢，有一种特别爽快的感觉，特别随和，而且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很 nice。他们也都活出了神的信仰。观察西方人呢，我就发现，他们的很多人的行为都很好，但是呢，他们好像没有特别火热的心去传福音。再看我们中国人、亚洲人，我们的内心，其实我们作为初代信徒，我们的内心都是非常火热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我行得不好，那么我传福音给别人是不是就那么没有说服力了呢？现在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曾经试图传福音给我的父亲，他前年曾经来过巴塞尔，然后我也试图传福音给我公司里的同事还有我的朋友们，总是感觉 自己没有装备的特别好，而且也没有很大的说服力，因为其实行为是更有说服力的，就让我进行了一个思考，其实还是要把自己先预备好自己，然后再去传福音。比如说言语就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它会伤人，人一旦被伤到，他以后就更难相处了。所以我们在传福音身上，对我自己，我要格外注意这一点。而且神给我看见，我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忘记别人对我的冒犯，而要记住别人对我的恩典。我是一个独生子了，比较自我中心，可以这么说。我以前的话就是喜欢索取，用英文讲就是 get and forget。 现在呢，我要学的功课呢就是 give forgive， 就是用翻译一下 forget 呢，英文就是忘记，而 forgive 呢就是要饶恕原谅。在职场里面，感谢主赐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单位，现在我在巴塞尔的罗氏上班，然后希望我也能在工作中荣耀主耶稣基督。神确实是给了我智慧，叫我能够在工作中胜任我现在的这份职位，并且不断的鞭策督促我，不好的地方继续改进，而在我这些做的还可以的地方呢，让我继续的努力。比如说我在计算机模拟这一块呢，做出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个成就呢，要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不能归给自己，因为我们做事是要为了荣耀神而活。感谢主。然后我的老板呢，他是法国人，他的名字呢叫做伊玛努埃尔，他正好呢，他的这就说明他们欧洲人呢，他们的家庭成长背景和环境都是，他们都是认识神的，而且我的老板他也完全活出了神的样式，他的行为从各个方面都无可指责，而且他会像神一样不断的鼓舞鞭策我们，叫我们就是在公司里能够更多的发掘自己的潜力，能够为开发更多新药嘛，为病人服务。在家里面呢，我希望就是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呢，带领家里面过圣洁的生活。我很感恩啊，我的这个太太呢，邵颖呢，她是一个很非常有能力、非常贤惠的女人。她呢，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生活上的一切重担，并且把两个孩子照顾得非常的好。希望这个今后呢，我也能更多分担她的工作，把我们的这两个孩子呢，都能够培养成荣耀神的一个管道。求神赐给智慧，叫我们能够传讲纯正的福音。刚才佛尼已经说过，我再引用他一遍，就是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神呢，也能赐给听道者的受教的灵和悔改的心。我和邵颖呢，12年开始慕道，在法兰克福。 2014年在法兰克福受洗，华人教会。期间呢，我经历了神的大能的医治。因为当时呢，我的光景很不好，有生病，而且，心里满心的苦毒和怨恨。于是，开始接触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活动，开始就是说我把我内心的全部的阴暗和垃圾，全部倒给了主耶稣。我们平时可能会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一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是很好的一个职位，而且他就是其实不用干什么的，就是听你说话就好，你把你自己内心的苦毒和怨恨还有不满倾诉给他就好了，然后他要做医治抚慰安抚的工作。其实如果一个人光景很不好的话，他要找人去疏通发泄一下，最后他这个人得到了医治，他高高兴兴的回去了，而听的这个人呢，反而自己很不好了，对不对？我们都有这种体会。但是我们能不能体会主耶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比如说他为我付的代价，我把我的垃圾都丢给了主耶稣，而他却无怨无悔地接受我这一切，而且他甚至能够体会我的痛苦，比我体会的还好，并且他愿意为我而死，而且他无怨无悔地爱着我们，就是为了要得着我们的心。而且神如果要赐福的话，首先就要破碎，破碎以后重新建造起来，建造一个新的能够承受更大祝福的器皿。21世纪是我们中国的世纪了，我们大国的崛起现在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想不仅是应该靠 GDP 还有密密麻麻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更要看一些软实力。其中我感觉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同胞能够有更多的人来知道这个耶稣的信仰，那就是最好的了。所以信徒们，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预备好，走属天的道路。旧约时代呢，耶和华不喜爱燔祭，而喜爱人遵守他的律法。现在是新约的时代，恩典临到，耶稣基督来了。我们的宗教仪式固然重要，但是神更看重的是我们内心顺服的灵魂和圣灵的带领。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感谢你，求主带领复兴巴塞尔华人教会，使我们信徒能够同心合一的成为他人的祝福。阿门。好，下面选了一首歌叫《与主合一》，有请李云姊妹。